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真是顾念我们，也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能够聚在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软弱，也求主来保守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正道上，不偏离你的左右。主，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主求你赐给我们分辨的灵，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话语，有你在你的真理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去分辨是非，让我们始终能够靠着你得胜。就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罗马书已经接近尾声了，在前面我们分享的第十一章，让我们看到神真是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恩典。我们其实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我们就像那个野橄榄，那个以色列的选民人家是那个橄榄树上的那个橄榄枝。那么迎着神的恩典，我们这些野橄榄也可以接在这个好橄榄上，就像十一章二十二节说的，像十一章二十二节，如果是我们接在这个橄榄上以后，不长久的在他的恩赐当中，不长久的在神的恩赐的当中，有可能也会被砍下来。就是说神能把他的选民这些不合格的这些枝子砍下来，我们照样我们也有被砍下来的可能。这就是说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极大的恩典，把我们接在这好橄榄上，同时在恩典当中也带着这样一个警告，这让我们也警醒。正因为如此，所以保罗在十二章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劝勉，特别是第九节以后，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行，非常具体。那我们生命怎么活出来的？生命是在生活当中活出来的，不是虚无缥缈的，是别人可以看得见的，是有果子的。那么十二章第一节就是说，所以弟兄们，那么这是对整个外邦的这些信徒，所有的就是信主的这些门徒说的，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以神的慈悲，就是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慈悲就是恩慈和怜悯，或者就是说我站在神的这个恩慈和怜悯的角度来劝你们。正因为神有这样的恩慈和怜悯，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如何。那下面就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是劝你们，劝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这就短短这几个字我们看得很清楚，谁将身体献上？是我们把身体献上。把谁身体？把自己的身体，不是把别人，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什么？当作活祭。这个当作活祭，谁在旧约时代是谁献祭呢？是祭司献祭的。那现在我们要把自己身体献上，那我们就是以祭司的职分来献自己的身体。所以在新约里面说，我们就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军中的祭司。所以我们在新约时代说，每一个信徒都有祭司的这样的职分。我们是献什么祭？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说，我们既是祭司，又是祭司手里边要献的那个祭物。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我们。在旧约里面，这个献祭是，比如说献这个牛、羊、鸽子之类的，那么要先杀了以后，然后放到祭坛上献祭。那么新约时代呢？不是，我们是把自己的活活的献给神，是献的是活祭，这是不一样。旧约里面献祭是那些以色列人要到神面前犯罪了，或者是有什么的意愿要表达的，透过祭司献祭，是用身为植物，用身为植物去代替自己去献祭，而新约呢是把我们自己献上，这也是不同的。在旧约时代，那个祭司献祭呢，只能献一次，把这个祭物献完以后要烧掉，要处理掉。 但是我们新约呢，我们把自己献上，不是献完以后就烧掉处理掉，而是每天要献上，每天都要献给神啊，这是几个不同。所以活祭那当作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把身体献给神，这个身体就是代表我们全人全心，代表我们整个人，代表我们全部的身心灵都在里面，也就是全然的献上。我们要全然的献上，这全然献上不仅是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精力，我们都要献给神，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都在讲说要愿意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有谁完完全全的献上呢？我们自己是不是完完全全献上了？那活祭就是其实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主权完全放在神的手里面，让神来掌管。所以这个是很难很难的，但是这个我们要操练，要慢慢去学习操练，一点点把自己心里面那些私欲放下，把神不喜悦的事放下。特别是遇到一些事，我们特别想做这件事，但是知道这件事不蒙神喜悦，那这个时候要不要做，就是对我们一个考验。我们放下了，那就把主权交给神了，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这也是血祭。下面说是圣洁的，是圣洁的，就是说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其实神并不需要我们非得我们去做，好像神 离不开我们，不是的。这一切神让我们把自己献上，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得益处，是让我们成为圣洁。我们真正献给神，让神来掌管，我们就会变成圣洁。所以这是献祭的一个目的，那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这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将身体献上，一个是我们要成为圣洁，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是等于侍奉神的，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就是在侍奉神。我们通常可能就是理解的啊，我为神做工，就具体的劳碌呀，做工呀，具体做具体的事，好像就是侍奉神。其实侍奉神是很广泛的，这个意义，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就是在侍奉神，顺服神的旨意就是侍奉神。我们今天在一起来查经，来读经，来思想神的话语，这也是在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那理所当然的意思，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我们的本分，不能因为我们为神做的多了，我们就开始表功了，在别人面前就是来自夸了，在神面前也开始被自夸，我们不是这样，是理所当然的。既然理所当然的把身体献上，我们就是做多少都不够，因为我们真的是完完全全把自己献给神，可能很难做到，所以你做到什么程度都不够。把身体完全献给神，完全交给神，做的毫无瑕疵，也是我们的本分，没有什么可夸，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就再不能效法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都是背离神的，这个世界跟神是不能同父异母的，是黑暗当中的，所以我不能效法这个世界，不能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不能世界上做什么我们跟啥做什么。这是今天教会我们特别要当心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特别要小心的。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就是心意是心思意念，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我们整个带来就是生命的变化。所以神就看我们的心，不仅看外表，更重要的看我们心，我们外表这个结出的果子是不是正是由心而发的，就下面会提到是不是在庄稼， 是假装在表演，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最最最重要的。每天都要有变化，每天都有进步，每天的生命都在成长，这是神所喜悦的。那这些要干什么呢？有个目的是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查验，那就试验、验证、检验或者证明，就是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不和世界同流合污，远离世俗。我们每天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每天是不断的更新而变化，在主的里面越来越合神的心意，叫我们来个证明一件事，证明什么是神的善良，什么是神的纯全，什么是神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说，我们神要透过我们向世人，让世人看到什么才是神的善良，真正的那个神的善良。纯全就是神的完全，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这个我们是一个活活的见证，是活祭，众人看到我们就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是荣耀神的，没有给神丢脸。所以神让人看到啊，这才是这原来信神的是这个样子，他们羡慕，最后他们也可能因着我们的生命被神吸引，也信靠神，就是让我们活出这样好的见证。我们就是见证，在我们身上，我们别人就可以看到神的一个形象和样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小基督。那么在旧约时代啊，神拣选了以色列，神拣选以色列时也是让他们在其他的外邦人当中能够活出这样见证来，让人们都知道他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没有活出这样的见证，那今天的教会应该活出这样的见证，但是其实也不是那么很理想，我想神是不满意的。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凭着所赐我的恩，那么就是保罗凭着神所赐他的恩，这个恩是什么呢？这个恩其实就指的神赐给他这样一个使徒的职分，赐给他使徒这个权柄，也赐给他这样的能力，赐给他的看见。这个保罗不是自夸，因为神真正是呼召了他来要使用他，所以我凭着神赐给我的这样一个权柄和职分，凭着神赐给我这样一个能力和看见，我有资格对你们个人说。保罗有这样的资格对我们所有的信徒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我们应该诚诚实实的、谦谦卑卑的看待自己，不要把自己看高了。那下面就是他的服侍了，神没有让我们去做的，我们就不要去做，不要逞强。所以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合乎中道就是看得合理，看得正确。这是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大小，这个是一层的信心大小，其实这个大小是应该是分量，应该是标准。神给我每一个人的信心的那个分量是不一样的，这个信心的大小或者信心的分量其实与下面这个恩赐有关系的。这个信心应该是属灵生活上的信心，跟那个我们得救救恩的信心可能还有点区别。从下面来看，就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这种信心，活出这种分量来，这给我们的恩赐每个人都不一样。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就谈到这个信心大小了。那么身体上我们这个手呀、脚呀、眼呀这些肢体都不一样，功能不一样， 所以这我们作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作为教会的这些肢体，我们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就这个地上弟兄姊妹很多，真正信主很多，但是我们好多彼此不认识，彼此不认识，我们也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我们一起来共同来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来维护，把这个身体维护好了，联络好了。这是用这个身体上肢体来比喻，也就是说神是按照他赐给我们的信心和分量，让我们在地上来好好生活，做好这个见证。第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姊妹从神那里所得的恩赐是不一样的。这个恩赐呢，是神给的，是神给的特别的才干和能力。既然是恩赐是神赐的，那么我用人的方式是得不到的。那今天有好多人在训练，像训练这样的能力，这个能力是神给的，我们可以好好跟神去祷告，这不是可以训练出来的。这个训练又这就是要效法这个世界了。世界上今天是要培养一个技能去训练。那么神学院是不是训练？这个神学院的训练不是人的训练，那是神在训练。但是我们现在好多情况下是不是靠神，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在训练，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这是效法这个世界的。那再比如说方言，神没有说每一个信徒必须会说方言，圣经里面没有这样教导。方言是恩赐，神给谁这样恩赐，那谁就能说方言，没有这个恩赐，那我们就不要说，也不要去羡慕他们。但是现在有好多的教会，特别是灵恩派，他们在训练说方言。我们教会以前有个姊妹，她说她会说方言，她怎么说？是别人训练出来的。她也在训练，想办法训练别人。这很明显是不合神的真理的，是恩赐，不是可以训练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我没有这个恩赐，我们不要去强加自己，强迫自己去做。各有不同。或说预言，下面举了几个例子，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照着信心的程度就是按照从神那里领受的，不要添加，不要减少，完完全全的讲出来，神让你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讲。那么这个说预言其实就是做先知讲道的，在旧约时代，那么是神呼召先知来传讲神的话。那今天呢，神的话已经完备了，就在圣经里边。那么今天的这个先知讲道，那就是今天的传道人。传道人怎么讲呢？圣经里面怎么讲你就怎么讲，不要加，不要减，增加。圣经里那个启示录最后就有增加的神咒诅，减少的也咒诅。所以做传道人真的要谨慎，谨慎自己的口，谨慎自己的一切。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有的就加，有的就减，明明上面讲的他就不讲，从来不讲，因为什么？他不认可。第七节说，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这个执事就是服侍神，原文里面就是服侍神的。那其实我们每一弟兄姊妹都是执事，保罗也说他是新约的执事，那就是传福音的，做见证的。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恩典或是恩赐。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那做教导那就是教师老师，那帮助人明白福音，明白真理。那么这些恩赐并不是说我有这样恩赐就没有那样恩赐，有的弟兄姊妹有好多恩赐。 第八节，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劝化就是劝导、安慰、鼓励。去劝导人，去安慰人，去帮助人，去关顾那些需要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灵里面软弱的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擅长这一个，去做关顾，这也是神的给的恩赐。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诚诚实实的，治理的就当殷勤。那治理的包括在教会里面参与管理的，治理教会的，包括这个治理的包括带团契的，带团契的弟兄姊妹要殷勤，不要偷懒，要负起责任来。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怜悯人的那就帮助人的，看见别人需要去帮助人的，要甘心乐意的，心里面不愿意又怕别人去说，不得已去做，那这个也是神不纪念的。那上面提到了一些这样的恩赐，是举了一些例子。那这些恩赐不是说弟兄姊妹他有这个恩赐就不能有别的恩赐，不是这个意思有的弟兄姊妹有好多的恩赐，我们不管有什么，我们觉得这个擅长这方面的，我们就好好去做。这个一定要是出于神的，是神让我们去做这样做的。好好祷告。第九节下面就是非常具体的生活上，我们应该怎么做？说爱人不可虚假，爱人不可虚假，就不要假装。不要装假，不要表演，我们诚诚实，我们真的从心里面，这是去爱一个人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恶要厌恶，这个恶是恶事，不是恶人。下面14节还有17到21节还会提到这个恶人，我们怎么对这个恶人。恶事要厌恶，远离恶事，善要亲近，就是我们要弃恶向善。第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彼此亲热，那就是爱弟兄，那真是要热诚，不是表面上的应酬，真的是特别热诚的去爱弟兄，来彼此的来这样款待。恭敬人要彼此退让。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们服侍神不是说我们现在今天有感动，我们今天好好服侍神，明天就放手了。这个月好好服侍神，下个月我们就冷下来了。这是要心里要火热，这个火热是心里面就像一团火永远烧着，永远有这样一个服侍的这个心在里面，不是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而且这个火热是不在乎环境的，看到环境我们就软下来了，就不敢服侍了，是不看环境，我们始终是有这样一团火，非常殷勤的为主做工的服侍主，把自己真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指望就是盼望，我们是什么指望呢？什么盼望呢？那就是将来我们要见主的，将来我们和喜喜乐乐的见耶稣基督，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那就是有了永远的生命，那是我们的盼望。在盼望当中有喜乐，我们真的有盼望，我们一定是喜乐的，所以在患难当中就可以忍耐，能够忍耐得住。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短暂的苦难过后以后，我们就会得到那永远的一个都是盼望。祷告要恒切，祷告要恒切，就是我们真的要持久祷告，不要有时候我们觉得祷告了好长时间，神就是不成就，看不到这个结果，最后慢慢就不祷告了。其实神是可能就借着神就不成就，就让你祷告，神知道神会成就的，但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时候去成就，是按照自己的神自己的计划，神的时候成就。所以我们不要停止祷告，特别是为我们家里面人的得救，不要停止祷告。我前面好像讲过，有的人就是 祷告了几十年以后，自己的哥哥就得救了。三四十年以后，等这么长时间，人是最没有耐心的，所以神是透过这个祷告让我们来操练我们的耐心。十三节，圣徒缺乏要帮补，那就看见有困难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伸出手来。弟兄姊妹已经很困难了，生活上非常艰难了，我们本来有能力去帮而不去帮，说我为你祷告吧，祷告是对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伸手去帮了。客要一味的款待，要有爱心。十四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我刚才说那个九节的恶要业务指的恶事，不是恶人。神要让我们爱我们的仇敌，那仇敌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恶人，要我们要爱他，要那逼迫我们的肯定是我们的仇敌了。那么逼迫我们是干什么？我们要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那这个祝福不是，这儿不是说啊，让祝福他在地上有什么好处，让他发大财呀，让他有什么，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福，是那个救恩。那逼迫我们的，我们是看他可怜，不认识神是逼迫我们，他认识神肯定不会逼迫。所以不管是这个教会里面的还是不信神的这些外邦人，逼迫我们一定是他不认识神。其实我们今天好多时候我们逼迫是来自于教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为他祝福，在神面前来祷告，让他得到神最大的那个祝福。最大祝福呢就是信靠神，让他的那如果是有弟兄姊妹这样逼迫我们，他不认识神，那求神来真的是把这恩典真正给了他，他能够得到，让他重生得救。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对待恶人怎么去做，这很清楚。十五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个在就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二十六节也是这个意思。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二十六节说，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说了，我们都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那比如说我们身体上，我们如果是这个手出了问题以后，那其他的肢体也跟上难受了。所以即使我们和一些其他弟兄姊妹不认识，但是我们在同属主的教会，天下其实只有一个教会，一个身体，地上教会是地上教会。所以我们即使是不认识，但是如果那个弟兄姊妹受苦，其实我们的灵里面也是不舒服的，我们灵里面是相通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新闻上看到有的地方这个弟兄姊妹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定是灵里面是难受的。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彼此同心，我们怎么才能彼此同心呢？那只有在基督里，我们同一位神，同一个族，同一个姓，真正都在基督里，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一定是彼此同心的。当彼此不同心的时候，那至少有一个人出问题了。不要志气高大，不要心里面高傲，倒要抚救卑微的人，要顾及那些卑微的人。我们就是在主里面不要看不起其他弟兄姊妹，不要自以为聪明，聪明就是很精明，很精明的人往往是很懂得算计的人。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去算计，我们要学会舍己，去诚诚实实的为主做工，去爱人。第十七节，不要以恶报恶，这一次提到那别人逼迫我们， 别人对不起我们，我们不要用他的方式去，不要以牙还眼，或还牙以牙还眼，以恶报恶，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的写照。这个世界上就是以恶报恶，你说国与国之间就是以恶报恶嘛？你打我，我一定会打你，一定会报复。人与人之间也是，只要别人得罪了他，只要找到机会，他一定会报复。所以以恶报恶，这是世界上的事。但是我们在主里面，作为基督的门徒、神的儿女，我们不能这样做。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这注意是留心去做，没有说是众人以为美的事你就去做，这不是神的教导，是留心去做。什么意思呢？要留心，要注意查看，要小心。怎么留心呢？那就是看众人以为美的事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是不是合乎真理。所以我们不要看说别人都在做这个这件好事啊，但是我们要分清楚，好多人认为的好事不一定合乎神的真理，要分辨。十八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你看，这又是有条件的。众人以为每的事要做，有个前提，有个条件是要留心，是不是看一下合神的心意？不合神的心意，再合理、再合适都不能做。尽力与众人和睦也是有条件、有前提的事。如果能行，如果可以，我们就尽力与众人和睦。那么这个如果能行的前提呢，也是合神的心意，要合神的真理。所以我们这不是神，不是强求我们一定要和众人和睦，好多时候你和睦不了啊，不能同父一轭啊。我们传福音、做见证，我们做神的工，但是受到人的逼迫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说啊，我为了跟他们和睦，我就放弃真理，我们不去传了，这叫妥协。我们不能向世界妥协。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神不让我们以恶报恶，不让我们自己去用人自己的方式去伸冤，那就是我们要忍耐，别人逼迫我们忍耐，打右脸把左脸伸过去，神让我们这样去做。为什么呢？不是神不管，不是说 他欺负我们这个人就可以逍遥法外了，神会管的。听凭主怒，我们就等候忍耐，等候主来出手。有人替我们撑腰，我们还用我们去费这个力吗？不需要。所以我们自己不要出头，我们相信，我们对神有信任，我们信任神的一切安排，神说的话一定会兑现，这是神的话，神的应许。所以我们自己不要出头，我们自己受了苦以后不要自己去声张，别人骂我们一句，我们回两句，说神会替我们出头，神会听凭他的，自己的神会来替我们做这件事。因为经上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神对属他的儿女极大的应许。神会替我们伸冤，神一定会报应他们。二十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那么这就是对待仇敌、对这些恶人的一个做法。他饿了就给他吃，他渴了就给他喝，那什么意思呢？他需要你，那就给他，那你帮助他，帮助结果呢是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什么就让他羞愧。他越这样的话，我们越对他好，让他自己感到羞愧，他里面是有良心的。他虽然嘴上可能还逞强很硬，还在骂我们，还逼迫我们，但心里面他一定是会那个良心会有一天会责备他，他会感到惭愧羞愧。 这个其实像这样去让我们去做，是让他羞愧的那一天，他或许能够到主面前来悔改。生让受委屈，不是让白白的受委屈，受委屈为了拯救一个灵魂。我们为了得到这样的灵魂，我们受点委屈，我们也是应该的。神就让我们去这儿去做。21节，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把这个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我们就是用善来胜的恶，我们就是这样对他好，这是神的心意，胜过了恶，最后越来越多的这些逼迫我们的，最后也会归到主的面前，这也是神的心意，这不就是我们盼望的吗？那今天12章比较短，但是给我们一个非常的清楚的引导，非常具体，我们怎么在具体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这种荣耀的生命来，怎么去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器皿，怎么去做一个活祭，怎么把自己的身体献上，非常具体。那么这些做到了，那就等于把自己身体真的献上了，真的就是活祭。那我们对照一下哪些地方我们做的还不够好，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对待得罪我们的人，我们看到其他弟兄姊妹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帮助？我们爱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表演的成分？等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检验。我们一对照就知道了，我们自己是活到哪一个程度了？我们是不是完全献上了？没有完全献上了，我们就去努力，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从心里面愿意去改，然后真的一天比一天献的更多，最后就是完全的献上。这就是神所喜悦的，在神眼里面我们就是圣洁的。好，今天就分享到这。